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卫青，字明德，松江华亭人，担任冀州百户石龟副城组，积累功劳，升至都指挥佥事，监管中都留守司事务，后改任山东防备倭寇。永乐十八年二月，蒲台县妖妇林三的妻子唐三儿作乱，他自称从石匣中得到宝书神剑，能一使鬼神，剪纸人纸马相互战斗，党徒数千人占据义都谢石炸寨，指挥高凤战败而死，声势更加壮大。他的同党董彦生等人攻下莒县，即墨包围安丘，总兵官安远侯柳生率领都指挥刘忠包围塞儿寨，塞儿夜间偷袭官军，官军大乱，刘忠战死，塞儿逃走。到天亮时，柳生才发觉追赶不上，捕获贼党刘俊等以及男女一百多人。而贼军攻打安丘更加紧急，知县张瑜、县城马总拼死作战，贼军攻不下来，又集合莒县，即墨的部众一万多人来进攻。卫青当时正驻军海上，听到消息，率领一千骑兵昼夜奔驰到城下，两次交战大败贼军，城中守军也擂鼓呐喊出击，杀死贼兵两千人，活捉四千多人，全部斩杀。当时城中早晚就要支撑不住，卫青如果援救稍迟，城池必定陷落。等贼军败退后，柳生才到，卫青迎接拜见。柳生愤怒，他不等待自己，揪住他拖出去。当天，鳌山卫指挥王真也率领150名士兵在诸城歼灭贼军，贼乱于是平定，而萨尔最终没能捕获。皇帝赐姓慰劳卫青，严厉斥责柳生。尚书吴忠等弹劾柳生，并且说柳生嫉妒卫青的功劳，于是将柳生下狱，而提升卫青为山东都指挥使，王真为都指挥同知，张瑜、马总为左右参议，赏赐各有差别。卫青返回海上防备倭寇，不久因事被关进监狱。宣德元年，皇帝念及他的功劳，释放了他，让他复职。当时京城营建修缮工程繁重，调集防守海上的士兵，卫青为此进言，得以轮流替代。英宗即位，升任都督佥事，不久去世。卫青有孝行，善于抚恤士兵，驻守海上十多年，海滨百姓思念他，向朝廷请求，立祠祭祀。次子卫颖正统初年，承袭济南卫指挥使。景帝即位，奉命入京保卫，两次升迁至都指挥同知。因石亨推荐，升任代理都督佥事，管领五军营右哨。论黄花镇、白杨口及西直门抵御敌寇的功劳，逐步升任都督同知。景泰三年协助镇守宣府，过了一年被召回。天顺元年，因夺门功劳封为宣城伯，赐予世袭凭证，出京镇守甘肃。被来入侵不能抵御，被有关部门弹劾，下诏不予追究。石亨败亡，魏颖因守边的缘故得以不被剥夺爵位。宪宗即位，朝廷讨论认为魏颖不能胜任，于是将他召回。恰逢全部革除夺门世袭爵位，魏颖凭天顺年间征讨西番马吉斯、东沙等族的功劳自我申辩，下诏仍保留原爵。成化二年任辽东总兵官，不久称病辞职。给事中陈越等弹劾他，被下狱，不久宽恕了他。弘治年间去世，追赠侯爵，谥号壮勇，传爵位给儿子，直到孙子卫队。嘉靖年间，都领神机营，多次加官太保兼太子太师，再传四代到魏时泰。崇祯年间，掌管后府，京城陷落，怀揣铁券，全家十七人都投井而死。董兴，长垣人，起初任燕山右卫指挥使，逐步升迁至代理都指挥同知。正统年间，兴建伯礼玉等举荐董兴有将才，升任代理都指挥使，在金银馆操练。又因举荐，升任代理都督佥事，充任右参将，跟随宁阳侯陈茂征讨邓茂期，再见宁基迫于党，升任都督同知。南海贼黄骁养围攻广州，安乡伯张安、都指挥王清战死，贼众攻城更加紧急，下诏任命董兴为左副总兵，调江西、两广军队前往征讨，而让侍郎孟建协助军务。董兴带天文生马氏随行。董兴果敢锐利，但不能管束部下， 马氏告诫他。景泰元年二月，军队到达广州，贼军战船1000多艘，声势很大，而征调的军队尚未到达，诸将请求增兵。马氏说，广州百姓伸着脖子盼望很久了，立即用狼兵前往攻击，就像摧枯拉朽一般。董兴听从了他。不久大军汇集，进至大州攻击贼军，杀死淹死10000多人，其余大多接受招抚。黄骁仰中流矢而死，砍下首级献上，俘获他的父亲和儿子等，其余党徒都被处死。论功升任右都督，留镇广东。给侍中黄世俊弹劾董兴宽纵，降了他的官。第二年复职。过了很久，被召回，分别督领经营。与曹吉祥结为姻亲，冒领夺门功劳，封为海宁伯。不久充任总兵官，镇守辽东，赐予世袭凭证。朝廷商议革除夺门者的爵位，董兴因守边得以免革。曹吉祥被诛杀，于是削夺董兴的爵位，仍任右都督，发往广西立功。因锦衣卫李贵推荐，恢复爵位，任总兵官，镇守宣府，再次世袭凭证。宪宗即位，被罢免回京。不久停止世袭，在家居住10多年后去世。何弘，全椒人，继承世袭职务，任成都前卫指挥使。正统年间，随征陆川。景泰末年，随征天柱、铜鼓，都有功劳。多次升迁至都指挥使，掌管四川都司事务，参与平定东苗。宪宗即位，论功升任都督佥事。巡抚汪浩请求留下何弘在四川，得到允许。德阳人赵铎反叛，自称赵王，汉州各贼都归附他。他连何藩人部众，多次攻陷城池，杀死将吏，派遣同党何文让及僧人悟生劫掠安岳各县。何弘斩杀悟生，活捉何文让。赵铎将要逼近成都，官军分三路征讨。何弘协同都指挥宁用赶往张明，贼军退去。追到梓潼朱家河，奋力作战，贼军稍稍退却。何弘乘胜冲入敌阵，后军不能接应，被贼军包围，他左右冲杀，杀死很多贼兵，力竭而死。何弘勇敢，善于抚恤士兵，号令严明，蜀地将领没有能赶得上他的。他死后，官军士气低落。而四川都指挥佥事林怀仁刘雄也战死。刘雄刚强勇猛，遇敌总是冲在前面，曾在汉州捕贼，活捉70多人。等到赵铎叛乱，追击到罗江大水河，亲手杀死数人，贼军接连败退。千户周鼎受伤，刘雄上前救援，径直冲入贼阵，被乱刺而死。下诏追赠何弘为都督同知，赐予祭葬，妻子何洁承袭都指挥佥事。刘雄追赠都指挥同知，赐祭，命其子袭职，超越两级。何弘虽死，绵竹典史萧让率领乡兵攻击赵铎，击破了他。官军频繁进攻，其党羽渐渐散去。赵铎势孤，率领残余贼众逃往张明。千户田乙等人在梓潼设伏，而参将周贵指导其巢穴。贼军大败，夜间逃往狮子岭。田乙迅速追击，斩杀赵铎，贼众全部平定。这是成化元年五月的事。刘裕，字仲喜，磁州人，天生有体力，在曹吉祥家共役，随征陆川，受任副佥户，积累功劳至都指挥佥事。天顺元年，因夺门功劳升任都督佥事，不久充任右参将，守备寻州。庆远蛮劫掠博白及广东的宁川，刘裕协同左参将范信截击，打败了他们。不久奉命分守贵州，跟随方英征讨东苗，歼灭干把朱，征讨西保苗，擒获其首领楚德，先后斩首千级，捣毁其巢穴而回，随即改任右副总兵，镇守贵州。曹吉祥被诛杀，刘裕被司法官判罪，应当斩首。因路途遥远，没有参与谋划，免死，贬为海南副佥户。六年，皇帝将要任命古登为甘肃副总兵。李贤说古登不能胜任，刘裕老成，于是又任命刘裕为都督佥事，右副总兵，镇守凉州。就匝族反叛，会兵平定，升任都督同知。成化四年，满郡在固原作乱，白圭举荐刘裕为总兵官， 统领左右参将下征，刘清征讨，兵分七路。刘裕与总督项忠抵达石城，贼军已多次战败。恰逢毛忠战死，刘裕也被围困，中流使奋力作战得以突围。相持两月，大小百余战，最终平定。升任左都督，掌管右府事务。自我身边先前喜宝的功劳，命增加俸禄百担，掌管耀武营。六年充任左副总兵，跟随朱勇出延绥。五月，河套部入侵，刘裕率众抵御击退。过了一年去世，追赠顾元伯，谥号义敏。刘裕虽出身仆隶，但勇敢果断过人，善于抚恤士兵，所到之处未曾挫败。满郡反叛，占据石城险要，多次打败官军，刘裕作战最为出力。等到论功，只赐予一级官阶，当时人惋惜封赏太薄。其子刘文承袭指挥使，仇月，字廷威，镇元人。起初以雇佣兵身份在宁夏总兵府供职，大受信任喜爱。恰逢都指挥千世仇里去世，没有儿子，于是让仇月继承他的世袭职务，任宁夏前卫指挥同知。仇里是江都人，所以仇月自称江都仇氏。再次因破贼功劳，升任都指挥千世。正德二年，因总制杨义清推荐，升任宁夏游击将军。五年，安化王朱志凡及都指挥何景、周昂指挥丁广反叛。仇月当时住在城外玉泉营，听到变乱想逃走，但顾虑妻子儿女在城中恐怕被屠杀，于是领兵入城，解去盔甲，拜见朱志凡，回家卧床称病，将所率领的兵士分别隶属贼营。何景等相信了他，时常前来询问计策。仇月也假装推心置腹，而暗中结交壮士，派人秘密出城，让他们回报官军早晚将至。仇月于是欺骗何景、丁广，应迅速出兵把守渡口，阻挡东岸的军队，不要让他们渡河。何景、丁广果然全营出动，而周昂独自守城。朱志凡因祭旗召见仇月，仇月称病重。周昂来看事，仇月正卧床呻吟，伏兵突然起事，锤杀周昂。仇月于是披甲持刀，提着他的首级，跃马大呼，壮士们都汇集，径直驰往朱志凡的府地，将他捆绑，传达朱志凡的命令，召回何景等，而秘密晓谕其部下擒获朱志凡的情况。众人于是大溃。何景、丁广丹齐逃往贺兰山，被巡逻士兵抓获，起事共18天而失败。在此之前，朝廷听说变乱，商议以神鹰为总兵官，而任命仇月为副将。不久传言仇月投降了贼军，想追回敕书。大学士杨廷和说，仇月一定不会顺从贼军，让他知道朝廷着用，意志应当更加坚定，不然丢弃良将资助敌人罢了。于是不追回，事情果然平定。而刘瑾亲近陕西总兵官曹雄，将仇月的功劳全部归于曹雄，仇月竟没有特别升迁。巡按御史严瑞为其申辩功劳，下诏罚俸三个月。刘瑾被诛杀，才升任代理都督千事，充任宁夏总兵官。不久论功，封为咸宁伯，年禄1000石，赐予世袭凭证。第二年冬，召入掌管3000营。七年二月，拜为平贼将军，协同都御史彭泽征讨河南盗贼刘慧。赵岁，以中官露营监督其军，尚未到达，而参将冯真战死在洛南，贼势更加炽烈。不久，听说官军将至，于是逃往汝州，又听说官军扼守要害，于是逃往宝丰，再经武阳、遂平，转而劫掠汝州东南，失败逃往固始，抵达颍州，屯驻朱高镇。永顺宣慰彭明福等攻击他们，贼军仓促渡河，淹死2000人。余众逃往光山，仇月追上他们，命令诸将神州、姚信、石原、金福左右夹击，贼军大败，斩首1400多。湖广军队也在罗田矶破其别部甲面，贼军沿途溃散。从陆安攻陷舒城，再回光山到商城，官军追击紧急，贼军又南攻陆安，将要攻陷时，石原等涉河前进，在七里岗打败他们。贼军赶往泸州，到定远西又败，回到陆安，将其部众分为两部分。刘慧与赵岁的两个弟弟赵凡、赵浩 率领10000多人北走商城。而赵遂在路上遇到其党徒张通及杨虎一党数千人，声势又振，劫掠凤阳，攻陷四周、宿州、睢宁、定远。于是彭泽与仇月商议，命神州追击赵遂、石原，金府追击刘慧，姚信追击贾敏。贾敏、赵遂又会合神州、姚信，在宿州连续打败他们，追到阴山，其部众几乎殆尽。赵遂剃发，怀揣度牒，潜逃到江夏，在村店吃饭。军士赵成将他抓获，押送京城，伏法处死。石原、金府追击刘慧，连战皆捷。刘慧窘迫逃往南诏，指挥王景在土地岭追上，射中刘慧左眼，上吊而死。贾敏儿多次被都指挥朱忠、夏广打败，在项城丁村被抓获。余党行本道，刘孜及杨寡妇等先后都被擒获。总共出师4个月，而河南贼全部平定。赵遂又名赵疯子，是文安县的生员。刘七等人作乱时，赵遂带着家人躲藏在湖中，贼人驱赶他们上岸，想要侮辱他的妻女。赵遂一向勇猛矫健，有体力，徒手杀死了2个贼人。贼人聚集起来抓住他，于是他加入了贼党，并成为首领。贼人专门干奸淫掠夺的事，赵遂稍有智谋，制定了军队编制，劝告同党不要随意杀人。他发檄文给府县，约定官吏、教师、士人不必逃走躲避，迎接的人可以安居。从此在中原横行，势力超过刘六等人。他曾攻打均州5天，因为马文生正住在那里，便放弃离开。官府派人带着招抚榜文前来，赵遂写了奏书附上，说如今众奸臣在朝中玩弄权柄，扰乱天下，诛杀直言进谏的臣子，排斥元老重臣，举动如此，没有不亡国的，请求陛下英明决断，将众奸臣的头砍下来向天下谢罪，然后砍下我的头向众奸臣谢罪。他就是这样狡黠。仇月平定河南贼寇后，调兵会合鹿丸，一起在江北消灭了刘七等人。论功行赏，晋升为世袭侯爵，增加俸禄100担，仍然统领3000营。正德8年，大同有警报，命令仇月担任总兵官，统领金军防御。仇月上奏5件事，其中请求调回在京操练的边防军，停止金军出征，以减少公司的烦扰，这些话尤其切中时弊，当时没有被采纳。仇月到达后，正逢敌寇侵犯万泉沙河，他率军攻击，斩首3级，但军士阵亡的有20多人，敌寇也退去了。他奏报胜利得到赏赐，朝廷舆论对此感到羞耻。皇帝下诏让各边将进入报房侍从。仇月曾经去过一次，后来总是极力推辞。正德10年冬，他称病辞去营务。皇帝下诏拨给30名军士供他家中一使。世宗即位后，再次启用他统领3000营，掌管前军都督府事务。他还没上任就去世了，享年57岁，谥号武襄。他的儿子仇昌英病被废，孙子仇鸾继承侯爵。世宗时，仇鸾倚仗宠信勾结边外，被处死，爵位被剥夺。神英，字景贤，是寿州人。天顺初年，继承父亲的职务，担任延安卫指挥使，守备宁塞营，多次率领骑兵，跟随都督张清等人征讨有功。成化元年，尚书王巡视边防，推荐神英有谋略勇敢，晋升为都指挥佥事。因随征满4有功，升任都指挥使，担任延绥右参将，多次击败伽伽斯兰的军队，升任代理都督佥事。巡抚于子俊修筑边墙，命令神英监督工程，完工后受到赏赐。过了很久，担任总兵官，镇守宁夏，后调任延绥，又调任宣抚。弘治元年，调任大同。弘治11年，马市开放，神英违反禁令进行贸易，敌寇劫掠豫州，又不救援，言官接连弹劾，被召回闲住。不久起用统邻国永宁，曾担任右参将，跟随朱辉在延绥抵御敌寇。武宗即位，敌寇侵犯宣府，与李俊一起担任左参将，率领金军救援。不久以都督同知身份掌管左军都督府事务，剿灭京城附近的大盗，晋升右都督。正德5年，给侍中段志弹劾神英年老，命令他退休。 当时刘瑾专权，总兵官曹雄等人因依附刘瑾得到重权，神鹰一向与刘瑾交往，送给他丰厚的贿赂，于是自己陈述边防功劳，请求记录任用，特地下诏授予伯爵。吏部兵部反对，交付廷议。而廷臣迎合刘瑾的意思，没有人不说应当封爵的，于是封为金阳伯，俸禄800担。不久智凡反叛，命令神鹰担任总兵官讨伐，还没到达，贼寇已被消灭。那年秋天，刘瑾倒台，神鹰被言官弹劾，下诏剥夺爵位，以右都督身份退休。过了2年去世，他的儿子神州捐献粮食，担任指挥佥事，累官制都指挥使，担任延绥右参将。正德6年，命令他率领所部军队讨伐河南刘贼，多次立功，再升任都督同知。贼寇平定后，以副总兵身份镇守山西。正德9年秋，敌寇大举入清宁武关，蹂躏新州、定襄、宁化，神州拥兵不战，军民死亡数千人，下诏让巡抚官将他逮捕押送京城。神州暗中结交权贵亲信，走到益州时假装生病，自己陈述战功。皇帝于是赦免了神州的罪，削去他所有官职，降为总旗，而他捐献粮食所得的指挥职务依旧。不久他通过关系投靠江兵，进入豹房，突然恢复都督官职，赐给国姓，在宫中掌管军队，于是与江兵互相倚仗，形成势力，收受的贿赂不计其数。江兵倒台后，神州也被下狱处死。曹雄是西安左卫人，弘治末年历任都指挥佥事，担任延绥副总兵。武宗即位，因总督杨义清的推荐，升任代理都督佥事，担任总兵官，镇守固原。因为与刘瑾是同乡，主动依附刘瑾。刘瑾想要广树党羽，一天比一天亲近器重他。正德4年，曹雄上奏说，按照旧例，布政司、按察司及兵备到官员的文书送到总兵官那里，一律由都司转达。如今边防事务紧急，征调没有定时，都司远在省城，往返千里，恐怕延误军机，请求依照大同巡抚的旧例，直接呈送总兵官更为便利。兵部尚书曹元迎合刘瑾的意思，答复同意了他的建议。后来又接受刘瑾的嘱托，上奏说曹雄镇守但没有配印，应该依照各边镇的惯例，特赐印信以加重他的权力。于是晋升曹雄为代理都督同知，将延绥总兵官吴江所配的征西将军印交给曹雄佩戴，而另外铸造晋鲁将军印给吴江。等到总督蔡宽在沙窝抵御敌寇被杀，曹雄拥兵不救，他假装饮醉自责，请求解除兵权，让儿子曹密带着奏章前往京城。刘瑾觉得曹密的相貌不凡，将侄女嫁给他，而用褒美帝诏书嘉奖曹雄，让他依旧任职，弹劾他的人反而被责罚。智凡在宁夏反叛，曹雄听说事变，立即统兵逼近边境，命令都指挥黄正率兵3000进入灵州，稳固士兵的心，与临近地区约定日期讨伐，秘密焚烧大坝、小坝的积草，与守备使用等人夺取河西船只，全部停泊在东岸。贼党河警恐惧，急忙率兵出守大坝，以防绝河。曹雄于是让使用秘密送信给仇越，让他从内部行事，贼寇于是被擒。这次战役功劳虽然由仇越完成，但曹雄在外围布置，使贼寇无法顾及内部，也有功劳。捷报传来，刘瑾将平贼的功劳归于曹雄，晋升左都督，曹密也做了千户。曹雄心中不安，引咎自责，将功劳推给众将，下旨慰劳。不久刘瑾倒台，言官交相弹劾，曹雄被降为指挥佥事，不久被征召下狱，以结党叛逆论处死刑，抄没家产。下诏宽恕他，与家属永远发配海南戍边，遇到赦免也不得赦免。曹雄的长子曹谦读书能写文章，有谋略，喜欢施舍。原参政李伦主事孔琦家境非常贫穷，曹雄请求周济他们的妻子儿女，以勉励廉洁的官吏，这是曹谦的意思。御史高印先被逮捕，没有路费，曹谦为他准备行装，并抚恤他的家人。曹谦师从杨义清听说杨义清将被启用，写信阻止他说， 近日关中人才接连被启用，实在是山川的不幸。难道不能留下三五个人为日后打算吗？当时陕西人大多依附刘瑾而晋升，所以曹谦这样说。曹雄下狱时，曹谦也被逮捕，被仇家打死。冯真是绥德卫人，从士兵起家，累积功劳任本位指挥佥事。弘治末年，升任代理都指挥佥事，守备偏头官。不久担任参将，分守宁夏西路，以勇敢闻名。致反反叛时，他骑马疾驰上奏报告事变。事情平定后，升任代理都指挥同知。不久，升任副总兵，协助守卫延绥。正德六年七月，盗贼在中原起事，下诏让他率领所部1500人前去讨伐。到达阜城，遭遇贼寇。冯真命令军中不要顾及首级，贪图俘虏，于是大败贼寇。追击败军数十里，俘获斩首860多人，继而解除曹州之围，擒获贼首朱亮，记录功劳，升任都督佥事。第二年春，刘惠、赵遂在河南作乱，接连攻陷鹿邑、上蔡、西平、遂平、武阳、叶县，大肆劫掠南顿、新蔡、商水、襄城，又返回驻扎在西平。冯真协同副总兵石原、参将神州、金府击败他们，贼寇逃入城中，官军堵塞城门，趁夜烧死1000多人，斩首数目相当，其余贼寇溃散向西。巡抚邓章等人在汝宁朝见崇王，宴饮连日，贼寇召集散亡，势力重新振作，攻陷鄢陵、荥阳、泗水、巩县，包围河南府三天，各路军队才集结。贼寇驻扎在洛南，窥探到官军饥饿疲劳，便迎战。右少金府不敢渡过洛水，冯真与石原、神州正在列阵，而后少参将姚信所部金俊率先持马进攻，失利，急忙逃跑，阵型混乱，贼寇趁机攻击。冯真下马拼死战斗，援兵断绝战死，追赠洛南伯，赐予祭葬，授予他的儿子冯大金都督佥事。后来贼寇平定，论功，又因封一个儿子为世袭百户。第二年这一天，冯真战死的地方狂风大作，第三年也是如此。义王上奏，敕令有关部门建立祠堂，每年在战死之日祭祀。不久采纳给侍中李铎的建议，每年拨给米二担、帛二匹，赡养他的家眷。张俊是宣府前卫人，继承世袭职务，任本位指挥使，累次升迁至大同游击将军。弘治十二年，因功升任都指挥同知。火筛入侵大同左卫，大肆劫掠八天。张俊派兵300人在前面拦截，又分兵300人作为策应，而亲自在京东庄抵御，伊河结营，击退3万多骑兵。皇帝大喜，立即升任都督佥事。不久，总兵官王喜因失势被征召，就命令张俊代替他。当年冬天，因敌寇入侵戴罪立功，不久调任镇守宣府。中官苗奎在延绥都师，征调大同、宣府的士兵充当侦察骑兵。张俊坚持不派，苗奎于是弹劾张俊。皇帝宽恕张俊，但命令按苗奎说的派兵。武宗刚即位，敌寇趁丧事大举入侵，连营20多里。张俊派众将李基、白玉、张雄、王震、慕容各率3000人分守要害。不久，敌寇从新开口毁墙进入，李基立即上前迎敌。白玉、张雄、王震、慕容各自率所部在鱼台岭抵御。张俊急忙率3000人赶去救援，路上伤了脚，将兵权交给都指挥曹泰。曹泰到达鹿角山，被包围。张俊带病尽力，又调兵5000人，带3天干粮，飞驰解了曹泰之围，又救出王震，又分兵救援李基、白玉。李基、白玉也突围而出，只有张雄、慕容被山涧阻隔，救援断绝而死。各军已经非常困乏，收兵返回。敌寇追击，边撤边战，仅能进入万全右卫城，人马死亡无数。张俊与中官刘清、巡抚李进都被召回。御史郭东山说，张俊带病驰援，蒋成不宜偏废，于是允许他赎罪。正德五年，启用为代理都督同知， 掌管神威营操练。第二年六月，贼寇杨虎等人从山西十八盘返回，攻破武安，劫掠威县、曲州、武城、清河、故城、锦州，转战进入文安，与刘六等人会合。都指挥桑玉屡次战败，牵示许成芳请求增兵，于是命令张俊担任副总兵，与参将王从统领金军一千人讨伐，在京畿附近往来数月，不能重创贼寇。后来朝廷商议调边军携手，贼寇于是接连失败。第二年三月，刘六、刘七、齐彦明、庞文轩等人败逃到登州、莱州的海套。陆完传习张俊的军队到莱州，会合众将李弘等人拦截。贼寇于是向北逃窜，转而劫掠宝坻、香河、玉田。张俊急忙与许泰、细勇遏制他们。皇帝高兴，赏赐白金。贼寇从武清向西离去。不久，张俊得病被召回。后来贼寇平定，时受都督同知。过了很久，去世。张俊作为边将，廉洁，有谋略勇气。他去世时，家中没有多余的钱财。李弘是大同右卫人，世袭指挥同知，累功升任都指挥佥事，担任参将，携手大同。山东盗贼兴起，下诏改任游击将军，不久担任副总兵，与张俊等人拦截贼寇，又和刘辉的部将傅凯、张春等人多次立功。贼寇平定，升任都指挥同知，担任总兵官，镇守凤阳等府。不久因江西盗贼猖獗，升任代理都督佥事，与都御史于建一同提督军务。贼寇王浩八占据培元山，平高放箭扔石头，官军几乎支持不住。李弘下马持刀，都率将士拼死战斗，贼寇于是逃走，追击数十里，擒获他，又一次讨平刘昌三、胡浩三等。一柱鱼干将要攻击残余魏将的贼寇时，背上生疽，在军中去世。下诏追赠右都督，因封儿子为都指挥佥事。杨锐，字敬之，是萧县人，继承世袭职务，任南京羽林前卫指挥使。正德初年，因才能被提拔掌管龙江右卫事务，在淮安督造漕船。宁王朱宸濠有反叛阴谋，王琼认为安庆地处要害，应当设置戍守，于是升任杨锐为代理都指挥佥事，守备该地。杨锐与知府张文景建造战舰，每天督率士兵练习水战。正德十四年六月丙子日，朱宸濠反叛，顺江东下，焚烧彭泽、湖口、望江。即丑日，突然到达安庆城下，船只五十多艘。杨锐、张文景与指挥崔文、同知林有禄、通判何景阳、淮宁知县王告等人在江边抵御。不久，收兵入城，被包围。杨锐、崔文驻扎城西，张文景、林有禄驻扎城北，何景阳、王告驻扎城东南。城西尤其要害，杨锐昼夜拒战，杀伤贼寇二百多人，斩杀他们的间谍，贼寇才稍退。七月丁酉日，贼军全部兵力到来，号称十万人，船只首尾相连六十多里。朱宸濠乘坐黄色战舰停泊在黄石矶，亲自督战。江西佥事潘鹏在贼军中，他是安庆人，朱宸濠命令他劝降。他呼喊杨锐和文景说话，众人心里很动摇。小吏黄州用大义责备他，潘鹏羞愧地退下。不久又拿着伪造的檄文前来，他家的家童看见，远远地喊他，杨锐将他腰斩示众，准备射杀潘鹏，潘鹏逃走，众人心才安定。贼军愤怒，包围城墙数圈，进攻更加猛烈，杨锐等人拼死作战。贼军建造几十座云楼俯瞰城中，城中人也建造飞楼射击贼军，夜里用绳子吊下士兵焚烧贼军的云楼。贼军设置天梯，宽二丈，比城墙还高，用木板遮蔽，前后有门，在其中埋伏士兵，旋转着逼近城墙。城上捆扎芦苇劲上油脂，点燃一端，天梯稍微靠近就投过去，一会儿全部烧毁，贼军死伤很多。当时军卫士兵不满一百人，登城防守的都是民兵。老弱妇女运送粮饷，每人搬运一两块石头，几天就堆积如山。贼军攻城，城上有时投掷石头，有时浇沸水， 贼军总是受伤。杨瑞等人向贼军营中射箭书，小玉他们解散，有逃走的人。于是招募敢死之士夜里劫营，贼军非常惊慌扰乱，到天亮才稍微安定。朱宸濠惭愧愤怒，对他的部下说，安庆尚且不能攻克，哪里还指望南都。恰逢听说武文定等人攻破南昌，于是解除包围离去。崔文出城袭击，又打败贼军，18天而包围解除。事情上报，武宗非常高兴，提拔杨瑞为参将，分守安徽池州、太平、宁国以及九江、饶州、黄州。杨瑞推荐正月，胡世宁，皇帝立即召用。世宗即位，论功行赏，提拔为都督佥事，硬币儿子世袭千户，又升迁为千书左辅，改任南京右辅，充任总兵官，镇守辽东，改任都漕运，镇守淮安。嘉靖十年被巡按御史李寻义弹劾罢免，过了一年去世。崔文世代为安庆卫指挥使，守城的功劳赐于杨瑞。世宗记下他的功劳，月三级升为都指挥使，荫庇儿子世袭百户。长江、淮河一带盗贼很多，朝廷商议设总兵官，督管上下游江防，提拔崔文为都督佥事，担任此职，改任南京前府，专门督管操江，过了很久去世。赞语说，卫青等人在太平时期，不法之徒暗中起事，各城动荡不安，依赖他们平定。虽然所面对的敌人并非强大，但他们勇敢力战，功劳很多可以记载。有的人最终战死沙场，像何鸿、刘雄、冯真这些人，壮烈的节操值得惋惜。杨岳用心计平定叛乱，杨瑞平守城挫败逆贼，作为国家的捍卫者，能够符合朝廷的谋略。沈英、曹雄也有功劳，但因为依附宦官而损害名声，并且获罪。做将领的人应当以此为戒，不要行为放荡不羁。